大本营是在湖边啊，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每年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所以求主来使用。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与主同行塑造生命的系列，这今天的内容是刚才读的一段，我给他起的是对付罪恶。因为自从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罪入了世界，人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征战。对不起，好像没有那个图片了，我那个图片删掉了是吗？还有吗？上面的，哦，对，这一张图片，这个是我们当年加拿大拍的一个非常短的广告片，在世界上产生影响，特别是在这个亚洲地区，在中国、台湾的还有大陆都是有非常的影响的。他是说，当你退休了，你准备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中间都是同样的啊，不是两个这个人两个太太，是这两个人都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合成的。你是希望每天躺在病床上拿氧气机来呼吸呢，还是过一个健康的向上的有一个生命每天是焕发青春的一个生活呢？其实在生命中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以为很多人那个影片是很短的，你有时间你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影片真的是非常好的，很短的，里边的画面很多是发人深省的。它总是一个对比，同样一个老人，这边他在跑步，那边他就在拄着个拐棍给医院里这样走出来，另外一个是他在家里和儿孙们在玩，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他在病床上这样是拿着氧气机使劲在这个呼吸。人有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珍惜上帝给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走到一个真的是右边那样，左边的同样的，你愿意你的家人怎样来陪伴你。其实在今天这种经文里，我们知道谁在一直陪伴着这个堕落的人呢？就是上帝自己啊。所以耶和华神那个软件好像出问题了，
你把你的 USB 给我。
OK，
那个这个软件出问题。
OK， 没问题，就让那个你们来可以播就可以了。下一页，耶和华神将这个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原文是将他逐出伊甸园，原文是个单数，好像就把那个人赶出去了。这里好没有。然后呢，就派刚才最后一句话是派谁啊？派基路伯拿着发火焰的剑，就把守住去哪里的道路啊？去生命树的道路。不知道当你读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认为这个亚当和夏娃当他们踏出伊甸园那个门以后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读的时候下一那个，好，你先放。这是左边是在意大利梵蒂冈墙面上的那个那一幅马赛克的雕像，石雕的像，可能是。中间是我和网上找的一幅画，然后右边是我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按这段经文生成一幅图画。你们认为哪一个图画是对的呢？其实应该是中间的， 有时候我们当然了，他也只是理解了一个片面，因为原文的基路伯也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基路伯，是一群的基路伯拿着发火焰的剑，但是那个剑反而是单数，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理解，所以我们就要读经的时候，今天说要对照不同的版本可能更好一点，包括今天我们读和合本，那个人就与我们相似，你看英文不是 one of them, one of us, 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他所以不是说他们就和神一模一样了，也不是说神他们就要篡夺神的位置，乃是说我们后面会看到今天是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以后，人那种狂傲，人那种自大，所以好像是他们带着愧疚，好像带着他们带着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舍，还有回头向后看，其实在这段经文里我们有没有看到在神的惩罚里看到神的无限的恩典，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救赎呢？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来保守我们的敬拜，我们知道每一天的敬拜，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征战，属灵的征战，但是无论我们多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想用我来决定这个世界，但是主，你就要引领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什么时候让我们的眼目仰望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会明白每一节经文就会变成活的，愿圣灵也提醒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的面前，主的灵在这里厚厚的运，在这厚厚的浇灌来中间运行，带领我们在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保守，我们愿一切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啊，这个软件问题，那我就用我的这个。上帝，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上帝对付的罪，好，当亚当夏娃他们出了问题以后，上帝马上就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刚才那段是对的，我就不播放了，那你们来播放吧，好吧。上帝对付罪，立刻就把他们宣判，立刻就驱逐，好像上帝很不讲情面啊。上帝，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呢？上帝对付罪，他不会等到你已经完全的像。在这里，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怎么堕落的呀？魔鬼撒旦被造的时候，他是什么呀？他是天使，他是什么呀？他一个名字是什么呀？也是叫什么？基路伯呀，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呀。当时他是全人的美丽，他是天使长，哇，他身上佩戴各样的宝石，他走在耶和华的园子里。有一天，就从他中间生出骄傲来。所以，神不希望人，很多时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罪就隐藏被遮盖。一直到某一天突然怎么了，突然就爆炸了，不可收拾一样。不是，我们需要每天在神的话语里被神的话语来浇灌，来建造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对付。我们不想当我们的罪一发不可收拾到就会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为什么你那样对我不好。其实常常时候是我们的罪越积越深的时候，就会神有时候的管教是对我们的好。所以神立刻就对亚当和夏娃进行宣判。其实我们一会儿看宣判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很有意思的。神没有拖延对罪的审判，人一犯罪神就立刻介入，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其实这句话里面既包含着什么呀，既包含着那种他们就害怕，他们躲起来了，我们上次讲，也包含着什么呀，也包含神的爱， 也包含着责备的口气。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吗？难道神不知道罪已经进到这个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吗？知道，他要唤回那些人悔改。神首先对谁宣令宣判呢？还记得吗？是对谁？第一个宣判对谁的呀？对撒旦，对蛇嘛。蛇要干什么呀？终身吃土，就是最终的败亡。告诉蛇，你已经败亡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神已经宣告，在对撒旦的这个宣判中，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道路。下一页。所以当神来宣判的时候，对蛇宣判了，接着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原文也没有那个又字，没有那个又字，又对谁说，又对谁说，他就是这就是其他都有又这个字，在原文里都有这个为这个字，但是偏偏就在三章十六节，就在原文里没有这个又字，好奇怪的。然后我们翻译的时候又给加上，没有，原文就是一个大写，他就是说神对女人说，他和前面是割开的，就是让我们如果读原文的话马上就很震惊，为什么没有又字了，他就原文就给你割开。神对撒旦的审判和对人的宣判是不一样的，原文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割开的一个符号，割开了。所以他对女人说什么呢？有怀胎的苦楚，对吗？有这个好像她很恋慕她的丈夫，丈夫也要辖制她。我们看的好像都是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经历罪的伤害的时候，这个啥怀胎的苦楚。有人说生孩子很痛，其实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啊，对不起，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弟妹她是医生啊，她生孩子的时候叫无痛分娩，就生孩子你不需要痛的，就是给你很高级的，对吗？就是剖腹产，然后你睡一觉醒了，孩子出来了，你也不知道孩子怎么生出来的，无痛分娩，这个技术在世界上已经非常的流行了。所以说，难道是指女人生孩子，要生出孩子那种苦痛？对，有些像我师母都是自然生产的，会有苦痛，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好像不会再经历那样的，那到底在说什么？还有这种妻子对丈夫的这个恋慕，现在说很多现在妻子对丈夫也不恋慕了，好像也这句话好像也不成立嘛。啊，丈夫要挟制他妻子，现在在女权主义里，现在不是奶妈是奶爸，对吗？现在不是男的要那个啥，很多时候我最近看了几个短片，就是说，老公你在家里躺平，我出去挣钱，你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就好了。所以，好像这些话是不是都不成立了呢？还是在讲什么？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坠入了这个世界，各种关系、各种痛苦都会来了。我觉得，即便不经历生孩子的痛苦，这个女生在这个怀孕的时候会什么样啊？现在更要命的是，对吗？现在有各种试管婴儿、各种的这个代孕等等的，自己都不要生，对吗？代孕，对吗？把我的精子、卵子放给另外一个女人肚子里，最后她生出来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她还是从那个生物学上还是某个人的孩子，但是从肚子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子，对吗？现在就是人做的所有的很多东西都在什么呀？都在对抗神。其实他们不是走在圣经里的，好像人类技术越来越发达，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家庭的在越走到家庭的矛盾，社会越在越这个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一样，北京有150万的男女不结婚，加上男生200万，厦门有100万人不结婚，上海有150万人不结婚。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嘛。愿主来怜悯中间他的儿女们。那男人经历的是什么呀？第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气管炎。神说什么？你既然听谁的话呀？你看看，打开圣经， 那你说你尽量听谁的话？听你老婆的话。 Listen the voice of your wife。 所以你愿意听你老婆的话，你不听我的话，那你来试试吧。所以我就说我读了那话，第一反应就是我气管炎。但是有多少男人也就是这样啊，也但神来保守是在主里面怎么样会建立，上次讲过。然后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地都遭殃了，整个的这个土地也不出产了，对吗？我们知道现在气候越来越，其实在这只是从前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表征吧。如果当时在伊甸园的时代，大洪水以前的时代是没有这种这种都是绿洲的话，没有沙漠的话，现在这个世界无法看的，对吗？然后终身劳苦，直到身体灭亡，归回哪里啊？归回尘土里，对吗？神说得很清楚。好，下一页。所以神不想让人就这样的活下去，他要把他赶出去。你听从，你不听从神的话，你听从人的话，那当时只有两个人嘛，那你就要把他赶出去。人不可能，为什么要赶出去呢？因为神不允许人带着罪继续留在伊甸园里，因为结局只会滥用生命树所赐予的生命。我原来有讲过那个故事，希腊神话、中国神话里面，如果人不死的话，你想想人不死的话，现在就是说，假如说让人不死的话是什么样子？永远活着的话是什么样子？你们想过没有啊？如果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呢？如果你不会走路呢？天天躺在床上，你永远活着，你会觉得怎么样啊？如果很多的如果，会明白，其实神要赐的生命树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生命，那种活着不是让我们怎么样按人的方式活着，永远的不死。当然，有钱的人说现在什么冷冻尸体呀，什么这个有各种的那个方法呀，好像想永活着，但是又怎么样啊？那种活着永远在罪里的活着，人们还愿意进到这个世界里吗？假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说埃明顿整个加拿大的治安越不好，如果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走到哪里都是被骗的话，我们还愿意走出去吗？现在这个诈骗越来越多了，对吧？从你不出家门也被骗，出门也被骗。如果没有上帝赐来的智慧，会怎么样呢？人得了生命，如果没有不认识神，只会羞辱上帝的圣洁，破坏神的生命秩序。所以神说他是圣洁的，属于他的人也要是圣洁的，所以一定要把人赶出去。下一页。因为什么呀？因为罪它不能与这个神的圣洁并存的。上帝对罪的这个容忍是什么呀？零容忍，绝对不会容忍的。下一页能放出来吗？所以圣经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的主题，其实在圣经里一直在讲这个，到后面也是，很多时候非到了这个希伯来书总结是非圣洁不能见到主，这个讲的也非常清楚的。好，下一页。所以神对罪是一定要对付的，所以他就设立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他让基路伯来看。其实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谁啊？这个天使基路伯，这个天使已经接管伊甸园了。所以基路伯不是一个啊，是原文是复数，是一群。所以基路伯的那个天使长已经犯罪变成撒旦的话，那其他的这个天使也有好的天使，所以人也开始，我们也知道丧失了这个治理大地的权柄。那个火焰之剑象征着什么呢？就象征着隔绝，象征着烈火的神，象征着洁净。所以圣经里也一直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到新约也都有。 我只是拿旧约两样经文，耶和华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罪有罪的人根本站立不在神的面前，站立的就是恐惧战惊。而且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他有一个异象的时候，他 看的时候也是看到是火焰，以西结先知看到的也是，那是烈火，是审判的烈火。保罗也提到过罪被审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就这样失丧，所以他一直 留有那个语种，留有那个脉络，到诺亚开始重新 再次把人的把救恩带到人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真正的赐生命的树。所以所有的救赎，但是所有的救赎都必须先处理罪的问题，不能处理罪的问题根本没法带进救赎里。所以所有的处理的问题的首先是要反思和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知道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中间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没办法，神对你对我们说的都是不会改变的。人必须要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才能来到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得蒙赦免。所以人不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如果带着罪生活的时候，一定是带来隐忧，一定是不安，有时候会失眠睡不着，可能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罪都不反思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麻木，麻木不仁了，带着罪身就这样活着呗，连自己有一天满身是罪觉得自己挺好的，就自以为意，结局就是什么，与神隔绝，活在一个完全于自我中心的生活里，放纵私欲，贪爱世界。保罗最后的形容是什么，你虽然得救了，但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原来也知道什么叫从火里，一个人从火里走一趟是什么感觉。原来我们在我看过一个在病房里看过一个，我们原来在我们的企业里就是着过一场火灾，那个人就是百分大面积的烧伤，已经变成一个像一个焦这个整个面目全非了，要植皮，要后来要在部队里这个医院里去带植皮，像火里经过是吓人的，是吓人的。所以罪恶，好，我们看罪恶在这里一个功用就是缠住那个链木，和下一章的这个形容该隐罪缠住该隐一样，是同一个词，而这个词看完了以后非常的扎心的，恋慕的那是缠住。我不知道谈恋爱的男女中间有没有互相的那种什么呀，缠住那种感觉呀？哇，谈恋爱的时候每天一个电话打来打去，然后跨越，我原来说嘛，我一个哥们儿原来从东城到西城，从朝阳区一直骑到石景山也要去谈恋爱，骑好几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等结了婚了以后怎么了，他老婆一打电话，先生你在哪里呀，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上班吗，是吧，他有人说娶了老婆马上口气就变了。所以有些人人就是这样的，没有追女孩子的时候这个，或追男孩子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追到手了以后就又放弃另外一切啊。所以男女关系扭曲是缠住的关系，好像那个罪缠住该隐一样，不断的支配人家里。所以我们也明白，你知道这一点以后就知道怎么样来对付他，家里没有矛盾不是不可能的。我原来看到一个采访，有一个人说我和我先生从来不吵架的，我和先生从来没有矛盾的，他这么说，我们两个就是，其实我说这个人肯定在后来了，就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你肯定在说谎，为什么呀，因为你在你先生眼里一文不值，所以你在家里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你可以说话不可以说话的人嘛，就是那样嘛。所以爱与被爱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常常变成了压制与屈服的关系，就是这样。你想掌控我，我想掌控你，啊，家里要争个谁厉害是吧？嘴里不饶人，得理嘴里也不饶人嘛。但是如果在神的爱里就不一样了，这种控制与降服对方，最后就与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以人必须，罪人必须死，必须死，直到归入尘土，不然的话，我们在家里天天有矛盾。小矛盾大矛盾，所以上帝为什么要人死？死了就停止了，然后再造出来，因为人其实是不死的，是永活的生命。所以神就是要这样来。另外一个罪恶在这里的缠住，就是在伊甸园里本来它是，下一页，本来是轻松愉快的。你想他原来治理呀、修理呀，那个肯定是轻松的。想饿了摘一个果子吃，这个饿了吃一个那个，吃一个木瓜，哦，木瓜没有啊，吃一个北方吃不到的，吃南方的，像可以吃各种的蔬果，除了那个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现在是要什么呀？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我们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这个好像把我们的一生要给到那个工作里去，但是请问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样呢？多少人在工作中失去尊严呢？悲山下士，对吗？多少人过着那种被，好像真的是被中国叫九九六，说现在美国人也学会九九六了，说九九六已经正式进入美国，就是这样。人希望你不停地来为他工作争斗厮杀。最近有一个文章，就是美国人的钱去哪了？你看那文章吗？看过那文章吗？很有意思的。美国人钱去哪了？你们知道吗？有人摇头，不知道美国人钱去哪了。美国人很能挣钱的。美国人一年挣的钱，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对吗？美国人一年挣很多很多的钱，美国的资本家也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美国人的钱去哪了？美国打海湾战争花了将近12万亿美金。美国人打阿富汗战争花了13.4万亿美金，这两个战争就打掉了25万亿美金，钱去哪了？美国在90年以后，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破败啊？把钱，第一个钱都哪了？都烧了，在战火里烧了。谁发了？就是这些搞军火的人呢，个别的搞军火的人呢。第二个，美国的钱去哪了？美国钱去了华尔街。美国从90年以后把所有的技术都外包，都给了其他国家，他们就专门操作金融，对吗？后来就开始暴雷，各个大银行雷曼弟兄啊等等。所以那些富的人越来越富，加拿大也是，那些人就用操纵股市，操纵这个时代。其实一般老百姓就是什么呀？我们都是什么呀？如果你参到那里，你以为你能赚钱，你是什么呀？韭菜，你是韭菜，你是被割的，你以为你能挣钱？哎呀，我炒点股就挣钱了。我就说没有，你好好把你的钱好好的弄那个什么了。你约的，你以为你是一个那个，你信息都不对称，关系都不对称，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刚退休的，就是那个不要退休刚下位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叫什么 Nancy Pelosi 啊，她多了，她是一个她没有钱的一个穷女学生。当了议员以后，对吧？他现在是亿万富翁，他哪来的钱呀？有人就现在就是有人，他就是靠信息，他在那里他能知道很多信息，他让他老公就买股票嘛，对吗？所以美国人的钱，其实一个是被烧掉了，一个是进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所以这也是美国还有救吗？不知道，没有。圣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神恩典，你看到那个在马上在出埃及记里，这个约柜的基路伯的眼睛是到哪里去的呀？下一页，是原来在伊甸园的时候，基路伯的眼睛是对着东方来看管，不让亚当和夏娃回来的。现在基路伯的眼睛在创世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在这个描写的时候，基路伯的眼睛是对着施恩座的。他看到的是被杀的羔羊，他不再是盯着人看，盯着人看人活不了的。所以 我们这个是很有名的右边那个图，对吗？只有耶稣基督把这个隔绝来借着十字架，今天我们是圣餐的主日，来让我们和神来和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来经历一个和好的过程。能这个和好是靠自己吗？没有，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下一页，完全是向上帝的，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上帝亲自用皮衣代替人掠食的草衣。亚当夏娃的裙子是什么做的呀？衣服是什么做的呀？无花果树的叶子，风一吹叶子就起来了，不能看的，对吗？但是神给他用皮衣做的，因为神不愿意人赤裸羞耻，因为人犯罪以后觉得自己是赤裸羞耻的。我当时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准备皮衣的时候也是很震撼的。我都不知道，如果是当时神是当着亚当夏娃的面宰杀那个寄生的时候，宰杀那个给他做皮衣的那个动物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杀猪没有，我看过杀猪的，杀牛的我也看过一次，还有杀马的我也看过一次。哇，那个不一样的，特别杀猪的时候，那猪怎么样？叫得很厉害的，那也不行啊，几个人按上去就一刀就把它捅死了，那种很残忍的，然后就破釜开膛，然后那些杀猪的人就把那些肠子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哇，这是什么？给你家可以做那个溜肥肠，那个可以炒猪肝，什么这个真的是，那个很残，你以为仅仅是吃吗？那个很残忍的，其实。亚当如果夏娃看到那个场景是会怎么想呢？那种流血与牺牲带来震撼是很吓人的，因为从来在一生中没有见过的话，那你第一眼看那个东西是亚当肯定也没有看过嘛。其实赎罪的血是多么的要付多大的代价，所以在这里预示着基督就是救赎我们的羔羊。第二个，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上帝的管教使人不落入永远的败坏里。上帝为什么？上帝可以不可以把亚当夏娃消灭了，重新造一堆人呢？可不可以？可以的。他为什么呢？他仅仅是赶出，他不是消灭呢？上帝说过，对摩西说过吗？摩西啊，你闪开，我把这些人全灭了，我把以色列，把这个迦南地给你摩西。摩西马上就跪下，俯伏拜地，神啊，你不能啊！你要这样的话，人家说你这神是无能的呀，你看你把他领出来了，你不能救他们，你把他杀了。上帝忧伤的时候，大洪水时候，上帝是不是把所有人想都全部灭掉？可以再造过，可以的。但是上帝保留了挪亚一家。上帝在救赎中总是给我们留出救赎的余地。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是真的是枉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子也是，我们多少时候是软弱败坏，但是神给我们留有余地，只要我们悔改。所以整个圣经，整个人类的救赎过程，就从这一刻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这个救赎的过程就打开了。整本圣经就在讲述这个过程，今天这段经文只是一个序幕给你拉开了，你看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实际上救恩的历史开始了。下一页，所以说人不能必须被赶出，不然人带着骄傲来活着，那是非常怕的，非常害怕。骄傲就是罪的源头，是可怕的。今天美国的光景也是这样的呀，世界的光景也是这样的，对吧？厉害了我的国啊，什么都厉害。这种骄傲有一天一定会被击打的。我想今天，从昨天前天吧，8月1号开始，加拿大人经历什么了？开始，你不是美国最好的什么呀、啊、盟友吗？来，我给你个35%。对呀，他给其他国家都比那个，原来我们觉得那个加拿大在美国享受的太好了，对吗？好像我们关系巴结巴结这么多年，我们边境都是随便来随便来随便去的，今天不是了，对吗？今天不是了。我想这种击打也许让加拿大人可以清醒过来，特别是基督徒可以清醒过来吧。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愿意用世俗小学来管辖我们，有一天神就来管教我们，让我们清醒过来。我最近看了有一些这个评论，一些文章，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有的牧师是什么牧师啊？叫下跳棋的牧师，从这个教会里咚跳到那个教会里，这个教会里不行，咚又跳到那个教会里。所以这个当牧师当了没有几年，跳教会跳了十几间了，已经就是叫下跳棋的牧师。还有一种基督徒叫键盘基督徒。什么是键盘基督徒啊？我在坐在家里嘛，我想听谁讲道就听谁的讲道，不行了他敲一下啪转到那个教会里，不行了就是键盘基督徒。还有什么原来讲过，在上个主日叫吸血鬼基督徒。什么叫吸血鬼基督徒啊？哎呀，我蒙恩得救了，耶稣宝血这个遮盖我了，说仅仅满足于得救，不行了就你给我一点血吧，游戏的话语对吗？再满血复活，吸血鬼基督徒。还有什么呀？网络听道人，网络听道人。还有的沙发讲经员，这直接话筒，然后就给你哎，我们崇拜他，坐到他家里沙发上，坐到他家餐桌上就给你讲道了对吗？就给你带领敬拜了。这是圣经里教导我们真的和神的关系吗？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都不是，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这一起来回到我们敬拜的真意。我们如果单单有只是个人独处的敬拜，他不能真正经历主的。我们在一起敬拜主，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工作，我们一起体会神的爱。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上原来讲过，就这一段经文也是福音的原型，福音的起头。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彻底了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的一切的权势。所以我们看今天最后救赎的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是一个遮盖羞耻的过程，是一个替代，下一页，替代人受刑的过程，最后我们得洁净，我们恢复我们的荣耀。上帝用皮衣遮盖人，预表着动物的牺牲，预表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就被献上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永远得以成圣。这在希伯来书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从伊甸园走向十字架到新耶路撒冷，我原来讲过生命树这个词，除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就这一到三章吧，到了后面除了这个箴言提到一点，但是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直到启示录再次出现生命树。所以我们是这些因羔羊得救的圣徒，到最后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亲近主，亲近上帝。耶稣基督打开了这个通往生命树的这个道路，这也是耶稣自己宣告啊。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或者说直译的话，我就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他的道路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若不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反思，罪夺取了人对大地的管理权，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在罪里，我们在人的这个世界里常常期望是健康、富有、名分、权利，但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转眼即逝的虚荣。有人说，对啊，死了好，为什么？死了所有的富人、穷人、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利的、没权利的，最后都平等了。是的，这就是神的管，神一定会让人有一天看到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平等。我们求的这些东西，富有、名分、权利、健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疾病、贫穷、腐败、不公，这是世界的真相。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在圣灵里所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有蒙福的一生，是属天的，是永不败落的生命。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就是 Pascal， 对吧？法国的，他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很多的物理定律都是来自于他，对吗？包括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说人性就是腐败的。你说没有腐败，他说为什么可以人性本身就是作证啊，人就是腐败的，但是也人有恩典的，有一位救赎主，因为圣经这部千古不变的圣经做见证，有一位救赎主。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要进乐园吗？要付代价的，因为选择住在天国里，选择进到天国里，就要听从天国的主人，听从这个伊甸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上帝。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谨慎罪带来的苦楚，保守我不要进入罪的试探中，因为罪会使我可让每一个人与你隔绝，但是感谢你没有丢弃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每一个儿女。在审判中你有怜悯，你也施怜悯，在赶逐中你预备了救赎。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重新回到阿爸父你面前，我们感谢主，感谢父，给我们披戴主耶稣，也为我们预备了那义袍，好让我们得享与你永远的同在。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有首回应诗。